战友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国家主席习近平21号在达卡尔同塞内加尔总统萨勒举行会谈，两国元首高度评价近年来中塞关系取得的长足发展，一致同意继续携手努力，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开创中塞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国家主席习近平22号在达喀尔同塞内加尔总统萨勒共同出席塞内加尔竞技摔跤场项目移交仪式。7月22号，在对南非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非《星期日独立报》《星期日论坛报》《周末守卫者报》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南友好新时代”的署名文章，文章见今日头版。跨越2018朱日核演习拉开战幕。记者从导演部获悉，此次演习是研究性演习，按照陆军统筹规划、战区陆军具体指导、集团军与基地联合导调评估的组织模式，突出新编制下重型合成旅作战编组模式探索、综合作战能力论证、攻防战斗基本战法验证，推进集团军指导机关由演习指导组向导演部转变，确保参演部队与集团军机关均能得到实战化淬炼。担负模拟蓝军任务的第81集团军某旅也于当天进入防御阵地，展开防御部署。红蓝双方将围绕阵地进攻、城市进攻、阵地防御等课题展开激烈对抗。记者今天从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中国承办国际军事比赛2018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位于新疆库尔勒和福建泉州的赛场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赛事组织试运行，各国参赛队按计划进行适应性训练，抓紧熟悉比赛场地和调试武器装备。28号，这项被誉为军事领域的奥林匹克的国际赛事将正式打响。北京时间7月21号晚上，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18的中国空军参赛队全部抵达俄罗斯各赛区，他们将进行短暂的针对性训练后，将展开航空飞镖和空降排两个项目的比赛。22号上午8时，伴随着俄罗斯联邦国旗在中国泉州赛区升起，国际军事比赛2018海上登陆海军陆战队分队比赛5支参赛队已全部按时抵达赛区。19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反馈情况，22号开始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向社会公布，当天公布了中央巡视组对14个省区和10个副省级城市的巡视反馈情况。经党中央批准，19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对河北、山西等14个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商务部等8个中央单位、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等8家央企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并将被巡视省区涉及的沈阳、大连等10个副省级城市党委和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党组主要负责人一并纳入巡视范围。从今年2月下旬到5月下旬，15个中央巡视组在被巡视地方单位工作了3个月。和很多新生事物一样，空军精头盔比武一开始面对的并非是鲜花和掌声，而是在一次次思想观念的争鸣和交锋中成长。有着近3000个飞行小时的老飞抗卫民，甚至我们有些飞行员的差距，能飞但不一定能打，拉出来能把数据飞得很漂亮的飞行员却不一定都是能打仗的战斗员。飞行员与战斗员之间有一个门槛，这个门槛就是自由空战。当年组织金头盔比武，就是要给空军飞行员提供一面镜子，让众多飞行员从这面镜子里看清自己的本领，看清自己与打胜仗还有多远。想法很好，但问题也来了，谁能保证安全？具体说到空战的训练，为保证安全，曾有一段时间飞行员进行的是保持一定高度差的空战，有了这个高度差保证了训练安全，但在实战中肯定是最不安全的。敬请关注军营观察版，消除高度差，解放战斗力。装修房子要预留接口，人才培养同样需要预留接口，一些部队在这方面尚有不小的差距。有的单位只满足于平时的任务完成， 对士官的成长进步没有长远的规划，越是用着顺手的越不愿意送学培训，甚至存在只要自己任内有人干活就行的思想，造成人才培养断档的被动局面。第八十一集团军谋旅本着真正为官兵负责的精神，前置培养关口，科学规划成长路线图，为士官发展创造条件，预留接口，其做法值得借鉴。敬请关注基层传真版，是什么卡住了兵师傅的发展路径。一位作家说，在基层沉淀的厚度将决定一个人未来发展的高度。一位指挥员说，在基层淌的汗水、流的泪水都是促人成长的肥水。年初以来，来自陆军十四所院校和科研机构的748名军官走出校园，吩咐500个荣誉连队借机锻炼。他们中有不少人下到边防一线连队参加巡逻执勤。本期《中国边关版》讲述了一位自愿赴西藏高原边防当兵锻炼的代职干部，一条巡逻路，一生边防情。雪山巡逻的经历让他真切感悟，人之所以感到幸福，不是因为生活的多么舒服，而是因为生活的有希望。在国际军事体育界，一位中国女军人书写过这样的传奇，曾连续5次夺得军事五项世锦赛个人桂冠，先后14次创造世界纪录。她就是现任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体育训练中心副主任的王炼英。1998年，王炼英改写了个人世界纪录，成为国际军体理事会军事五项世锦赛有史以来第一个实现个人五连冠的女运动员，被国际军体理事会誉为世界第一女兵。敬请关注体育版《为军旗而战的第一女兵》。长征副刊版刊登了唐山抗震救灾模范红二连的故事。对时任指导员的黄家祥来说，在唐山战斗的那72个日日夜夜，是一场生与死、苦与乐、得与失的考验和人生洗礼。42年过去了，灾难的惨烈、官兵的英勇、群众的坚强仍历历在目。部队进入市区，出现在眼前的一切让我们震惊万分，残垣断壁、满目疮痍，横七竖八的尸体更是惨不忍睹，还有不计其数的伤员，有的刚从废墟中爬出来还没来得及包扎，有的一瘸一拐惊恐地朝城外走去。正在大家惊愕悲痛的时刻，团政委罗尚丽来到我面前，他严肃而又大声地说，团命令你们二连立即前往唐山火车站候车室救人，那里灾情最重。刻不容缓，我迅速率队前往。当时火车站建筑物倒塌严重，伤者哭喊声不绝于耳，我连官兵不顾旅途疲劳和一天一夜水米未进的干渴饥饿，哪里有呼救就往哪里冲。频繁的余震中，官兵们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有的用肩扛，有的用手扒，搬开水泥板，扒开碎石，凿开断壁，全力救人。在车站一角，战士谭松山、于兴峰从售票房率先救出售票员刘连玉。在车站另一角，炮排十几名战士双手被砖石磨得鲜血淋漓，他们强忍着疼痛抬起重过千斤的水泥大梁，救出了旅客王光和。节目最后是一组简讯，针对长春长生疫苗案件，国家药监局已责令企业停止生产，收回药品 GMP 证书，同时会同吉林省局已对企业立案调查，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国家药监局将组织对所有疫苗生产企业进行飞行检查，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要严肃查处。7月20号，为期4天的2018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本届展会以创享物联世界为主题，集中展示了智慧家庭、未来汽车等领域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图为7月21号在博览会上拍摄的机器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军报官方微博微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